那么在我们中文网上呢，就产生了对于辛瓦尔的死亡截然不同的看法。那么有一些人就认为啊，辛瓦尔是个英雄，是吧？因为很多这个哈马斯的领袖，他们都在卡塔尔在土耳其在那里吃喝享受啊，很多救济的款项啊被他们贪污啊，他们在那里其实是非常腐败的生活啊。那么很多人认为辛瓦尔这个人呢，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他真是为什么什么奋斗到最后一分钟。啊，就是最后这个无人机打他给来看他的时候，这个无人机啊，他还拿了一块木头去打那个无人机啊。那时候他的一根胳膊已经只剩下半截了啊，就是说看到他坐在那个沙发上这个样子，后来很多人就说这是世界人民的英雄的最后留下的一尊雕像啊，将永远留在正义人民的心中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计代价。没有享受，为他自己的理想战斗到了最后一分钟。不知道大家什么看法啊？看到这些歌颂辛瓦尔的这些信息当中，大家会感受到什么？那么如果说恶心啊，如果这件事情是这样的话啊，那么世界上还有一个人非常值得我们尊重的，就是值得这一批人尊重的。是为了他的理念战斗的最后一分钟，没有落到敌人手中，他自杀了。这个人谁呀？希特勒，对不对？希特勒一生也没有正儿八经的结婚，对吧？他为了他的理想，我的奋斗到最后一分钟，他是我们的英雄吗？所以。不是为着自己的理想理念奋斗终生的人，他就是英雄；也不是宗教里边虔诚一天跪多少次的人，他就是一个很虔诚的人。我们跟弟兄姊妹讲过，信仰的虔诚是第二位的，正确才是第一位的，对不对？他奋斗的努力是第二位的，他奋斗的理想的正确和错误才是第一位的，对不对？一个邪恶的，他为他邪恶的理想去奋斗忠心的人，这样的人值得我们尊重吗？我觉得这些人他妈脑子有病了，对吧？这是第二件事情。在这里借着这件事情，我要说另外一件事。我们看今天的以色列，今天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战争，说到底不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战争。是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跟阿拉穆斯林的上帝在打仗，其实是背后两个灵界的势力在打仗。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件事儿，这是今天我们讲的第三件事儿：以色列把联合国的部队给打了。大家都听说这个事儿了吗？打得对还是不对？众说纷纭，对不对？那么，因此我们在这里看见啊，我们有几个问题。一个呢，联合国的部队没有住在以色列，住在黎巴嫩。他不是住在黎巴嫩的政府的地方，他是住在真主党的地方，对不对？46年，他在那里维和，他叫维和部队，对不对？远了先不说啊，他挖了多少地道，增加了多少军力，这个他。一个使命之一就是要不准真主党有武装，对吧？因为真主党是一个反政府的是一个假如说现在我们新疆是吧？这个东突啊，他们要跟中国政府干，要跟什么什么干，对吧？那么这个是不可以存在的这个势力，是吧？所以真主党本身的存在。他的武装的存在是不合法的，所以呢，联合国的部队在那里要维和，其中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不允许真主党被武装起来。可是这46年来， 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任何作为。那么联合国在这个巴勒斯坦在这个加沙也有很多人在那里是吧？叫什么近东什么难民救济工程处，多少万人我忘了，每年多少开支我也忘了，对吧？但是这16年来，加沙挖了多少地道，对吧？做了多少的火箭弹，不断的向以色列发动攻击，难道这些联合国的人没看见吗？同样的问题，现在联合国的部队住在那里，过去咱远的不说，这一年当中，这个真主党向以色列发了2万多无人机、这个火箭弹、导弹各种的攻击，联合国没有发出一点点的维和的声音，没有发出一点点的维和的声音。那么现在以色列反击了，他们也不发出声音，他们只是站在那里而已。你不能打我，然后呢，恐怖分子在他的后面，在他的下面，他不管，但是问题是你不能打我。我们就看到了他在干嘛，这就应验是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就是有人已经在很多这个微信群里边已经提出来了，对吧？以色列太狂了，他跟全世界为敌。有没有听这个说法？有听，对不对？其实不是全，我在里边我也有时候我也回应了啊，我说不是以色列跟全世界为敌，而是这正应验了全世界这个圣经的话说，全世界在跟以色列为敌。这是灵界背景的问题。其实联合国里边的灵界背景跟穆斯林背后的灵界背景是一样的。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真神就是假神，没有上帝就是撒旦，这个中间没有中间界限，对吧？所以你看到现在全世界都在站在那里，不同角色的人在帮助各种势力来打以色列，真正支持以色列的几乎没有，就是教会我们这些人啊支持以色列。你说美国在支持以色列，美国在过去你仔细研究历次中东战争里边啊，美国在这个以色列的问题上啊，他扮演着一个非常有趣的西方人呢，要么就是拉偏架的，对吧？哎呦，打的人道主义，打的什么东西在拉偏架。美国呢是要最后为要存下来的这一股的恶势力啊，要做最后的保护。所以他也是打到人道主义，打到不种种族灭绝，怎么回事啊？他最后要一定不能把这个邪恶的势力彻底铲除，不行啊，他一定要保护住，对吧？这就是美国，他好像在支持以色列，其实他到了关键的时候，他会为以色列的敌人做最后的保护。其实我曾经跟大家说过，美国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国家啊，我们明年希望能够去美国去看一看，实地去看一看啊。美国是基督徒最多的国家，因为它的根基就是建立在这里，对吧？所以它的民间的文化受到基督文化的影响最大，这个毫无疑问。但是美国的政府啊，美国的政府它的建立从一开始就不是建立在对真神之信仰的前提下。那么你说美国的政府有没有信仰？当然有，因为他不能直接打出反基督的旗帜来，如果这样的话，他根本无法在就像我们是教会，对吧？我在这里直接说我是反基督反上帝的，你们能接受我吗？你不可能接受的，对不对？我只能给你很多模糊的概念，说哎，我也信上帝啊，我也怎么样啊，对吧？要装出一副好像有信仰的样子，对吧？其实它的本质里边不是的，撒旦就是要利用 美国政府来毁掉美国人的信仰。这200多年下来，我们看到现在美国的信仰几乎已经被美国政府毁得差不多了，对吧？现在美国政府越来越大胆了，对吧？像拜登这样的人啊，国界线不准叫这些人进来，对吧？刚才我们还在讨论移民的问题啊，我们要不要澳大利亚应不应该叫难民进来？应不应该？我们应不应该同情难民？应不应该？当然应该。但是同情就应该把它拿到我们的国家来吗？不能，对吧？我就是说，假如这个人是一个得严重传染病的人，对吧？他可不可怜？可怜。那你怎么来对待他呢？你就把他请到你的家里边来，住到你的家里，任由他在你的家里传染吗？不会吧。所以，如果你知道像很多难民的产生，你要知道产生难民的原因，对不对？为什么这个难民会产生？他的国家里有了问题了，对吧？咱们说，可恨之人必有可，不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对不对？对吧？那你要知道他的可怜，他的可恨之处在哪里呀？好像一个有传染病的人，你要知道他的病是什么，然后你爱他的话，你是治他的病，而不是他哦，他在那里他生病了，他的环境很不好，我把他弄到我家来，那你家不是也被他传染病了吗？所以我们西方国家做两件事啊，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是头号，第一件事情就是打的人道主义把他搞进来，啊，美国现在连边境线都不要。大量的往里进。第二件事情就是多元文化的尊重思想，然后就是你进来，你还不能改变它，明白我说的什么吗？所以这表明什么问题？就是那些作恶导致了他的国家、他的生活环境坏了的人，证明他是个恶人、坏人。然后呢，我们要把他请到我们家来。请到我们家来以后呢，我们不能歧视他。要保护他，尊重他，叫他在这里继续坏，然后呢，我们就和他一同变坏。你看到这个程序了没有？对吧？这就是今天西方白左以美国政府为首的，影响全世界的民主思想、普世价值观，最后要导致的结果。看清楚这个问题了没有？现在我们的澳大利亚也正在走向这条路。对吧？我们跟着他，他是老大，大家都跟他走，对吧？最后我们一同灭亡，对吧？我们看看现在澳大利亚各处难民最多的地方，特别是非洲难民，特别是中东难民来的地方，那些地方的房价在涨，大家都在用脚投票。那个地方的人，那个地方环境不行，没有一个地方难民多，那个地方变好的，除非他改变了。你像美国，佛罗里达是个例外。那些人来了，他改变了，他的信仰改变了，他的处事原则改变了。不管他在哪里，那个地方就会改变。如果他的信仰不改变，他的处事原则不改变，不管他在哪里，那个地方都是那个样子。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当今世界的问题，我们要明白。今天这背后的事情是怎么回事？那么，透过以色列的战争，使我们暴露了原本我们很多很多的想法可能不那么准确，对吧？我们对于联合国的看法、对美国的看法、对西方世界的看法、对中东问题的看法、对以色列的看法，咱们上次讲到了啊，就是信仰会产生真智慧。所以，圣经里边说。这个属灵人能参透万事，因为有真理，我们才能把问题看清楚。你没有真理，你连看问题的标准都没有，你怎么可能把问题看懂？对吧？所以这世界就乱，对吧？因为没有标准。所以今天我们知道，看世界，我们是有一个绝对真理的标准在那里，给我们有智慧，使我们能够看明白。这一切的问题，那么当我们看明白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立场和我们的选择在什么地方了。也许我们是这个世界的一小群人， 小群当中的更小的一群人，但是真理绝对不会因为人多少决定它是不是真理。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这个马太福音第16章啊，这段经文呢，我们已经从用不同的方式来讲过好几次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再用蒙福之路这个主题呢，从不同的角度啊，我们再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16章这段经文所给我们带来的信息和启示。那么刚才我们的弟兄呢，已经为我们读了今天的经文。那么这些经文呢，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都应该不太陌生了。就是耶稣在世的时候啊，带着他的门徒就来到一个地方呢，叫凯撒利亚腓立比。那么来到这个地方，耶稣就问了他们两个问题啊，就是人说我是谁啊，然后呢又问你们说我是谁。那么这时候呢，西门彼得就抢先回答了这个问题。很多时候呢，人抢话的时候啊，抢说的时候，也就是说他没有经过太多的思考，直接就说出来的，往往他说的都是他真实的想法，对吧？经过一段深思熟虑以后，经过一段权衡利弊之后，对吧？哎呀，我说了这个话会不会得罪人呢？我说了这个话会产生什么后果呀？往往他说出来的东西就不真实了，对吧？所以西门彼得这个人，咱们上次专门经过了好几次啊，我们来讲这个西门彼得这个人，对吧？那么西门彼得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啊，就是我们用句中国人的土话来讲，叫做心直口快，是吧？扑通就说出来了啊。所以这个表明什么呢？就表明这是他内心里边深层的想法，是没有经过太多的包装，没有经过太多的这个权衡利弊，然后才讲出来的，是吧？所以神喜悦一种人啊，这个人他不一定完美，这个人也不一定特别怎么样，但是诚实很重要啊，心诚实啊，正直，而不是拐弯抹角、权衡利弊啊，因为咱们中国人呢，在这一点上是比较缺乏的，对吧？我们中国人都太聪明了啊！这个日本人到中国来，我经常那时候看抗日片的时候，常常听一句话啊：“你得狡猾狡猾的有。啊，我们中国人很看重这些东西啊，我们很会变通，很会权衡利弊。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很，但是很多时候神不太喜悦这种东西啊。神喜欢你直来直去，啊，心灵正直很重要啊。那么西门彼得回答了，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等会儿我会一步一步的来分析这个问题啊。那么这个认知当然很重要，但是主耶稣的评论就更加重要了。在这里呢，首先啊，我们有一张地图，那么这张地图呢，就是凯撒利亚腓立比的所在地，在这个地方。那么这里呢是加利利湖啊，这是海法啊，这是地中海啊，这是以色列地。那么下边呢是约旦河，耶路撒冷呢大概在这里啊。现在呢约旦河以东的这一块呢就是约旦，对吧？大概就是从这个地方哈、啊、隔开这上边这一块，这里是黎巴嫩，然后这个黎巴嫩呢从这里打开就到这儿啊，从这条河往上，这边是叙利亚。那么这里的这一块儿，这是什么地方？这一块儿什么地方？啊？这一块儿现在叫什么？啊？西岸，约旦河西岸是指的最下边这一块儿，这里，在这里，你看这个虚线啊，这块虚线，这是约旦河西岸，这是加利利湖， 这个地方是加利利湖啊，这一块叫什么？戈兰高地啊。所以呢，凯撒利亚菲利比就在戈兰高地的西北角这个地方啊。上边的这个地方呢，这一块是一个大山，叫黑门山，对吧？所以凯撒利亚菲利比这个地方呢，是黑门山到约旦河谷的起源地。那么这个地方是以色列的水源非常重要的来源啊，就淡水啊，因为这个地方淡水呢都往这个地方集中，然后这里呢就开始形成河流啊，很多小河逐渐最后进入加利利湖啊。加利利湖是整个以色列淡水资源最重要的地方。以色列为什么要争戈兰高地这个地方啊？六日战以色列把它从叙利亚的手中拿回来以后，就不愿意把它再给回去了。那么整个西奈半岛那么重要大的土地，以色列不要了，还给埃及了，对吧？这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给了巴勒斯坦了，对吧？但是戈兰高地谁也不能给，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那里是以色列的水源，非常重要水资源的地方，对吧？第二个原因啊，就是这个地方呢是以色列的北方跟整个，因为约旦这边呢下边是沙特沙漠的，什么这个伊朗啊、伊拉克啊、这个叙利亚想打以色列那边都过不来啊。但是戈兰高地是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如果戈兰高地给了叙利亚，那么叙利亚的兵存在这上面，要打进来的话，两条路啊，约旦河不是这个加利利湖的北面和加利利湖的南面，就这个地方啊，这个这里呢是高地，那么这边呢是平原啊，它其实也是稍微高一点的，中间这个地方有条路在这里，那么这两条路呢，就是以色列每次被这些北方的国家啊或者东边来的国家打，必然走这两条路，所以要守住戈兰高地就守住了以色列的北方，对吧？所以它是以色列非常重要的一个军事要地，所以它打下来以后它再也不还给叙利亚了。当然这一块地方曾经的基列地，后来的巴山地啊，这个是原来以色列东岸的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地方啊，戈兰这个名字就是取来自于当年以色列在那个地方的一个重要城市，就叫戈兰。这个城市是一个叫做陶城，知道吧？哎，咱们读旧约的时候就知道了什么叫陶城啊。所以呢，那个地方是这个戈兰这个名字是以色列给他起的啊，那就是主前1400多年，大概现在就3400多年以前的一个名字啊，一直叫到今天还叫戈兰。那么因此呢，这个地方啊，凯撒利亚菲利比就在这里了。那么凯撒利亚菲利比这个名字呢，今天我们说巴勒斯坦这个名字，其实巴勒斯坦这个名字并不是巴勒斯坦人起的，对吧？巴勒斯坦人是什么人啊？我在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都懂了啊。刚才我们也在谈这个问题。咱们这里有一个中国附近有一个海叫日本海，对吧？啊，不说日本海了，印度洋好了，对吧？有个地方叫印度洋，大家都知道，对吧？那么在印度洋上有打鱼的航海的，对不对？那么是不是打鱼的航海的在印度洋上的人都是印度人？是不是印度洋是不是印度的？不是，那个地方只叫印度洋而已啊，它不是印度的呀，对吧？咱们澳大利亚前边有一个海峡叫巴士海峡，对吧？这个巴士海峡是根据一个人当时的地理学家叫巴士，对吧？那么那里的人都叫巴士人吗？那里打鱼的人都叫巴士人呢？不是的，对吧？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从来没有存在过一个国家叫巴勒斯坦，也从来没有存在过一个任何组织叫做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人是 来自于各地方的人，包括以色列人。严格说起来，以色列人也是巴勒斯坦人，因为他住在那个地方嘛，对吧？只不过后来的联合国说这里要成立两个国家，成立一个叫以色列，因为他自己叫他自己以色列嘛。另外一帮人就不知道该叫他啥了，对吧？因为这个各地的人都有。我们知道今天巴勒斯坦人里边住的人，人口最多的是什么人啊？是阿拉伯人啊，他们说阿拉伯语啊，对吧？所以，但是你叫他一个阿拉伯也不对呀，你叫他一个外阿拉伯也不对呀。他们就翻字典，最后就发现这个地方罗马人曾经叫这个地方叫巴勒斯坦，于是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巴勒斯坦。于是，在以色列之外的人就成了巴勒斯坦人。其实，巴勒斯坦人是个很可笑的名字，就像印度洋人一样的，对吧？可是呢？现在啊，这个地方就变成这个样子。那么，该萨利亚·菲利比这个名字呢，也是这么来的。其实原来那个地方是北国以色列的地方，但是它被各族统治，各族统治最后的罗马人在这统治了。所以，凯撒是什么意思啊？是罗马皇帝的意思，对吧？菲利比是当时凯撒皇帝他爸爸，提比留他爸爸叫菲利比。所以呢，就给那个地方起了个名字，就是罗马皇帝腓力比的城，对吧？那么下边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叫这个提比利亚，对吧？这个地方叫凯撒利亚腓力比，对吧？这个地方叫提比利亚，为什么提比利亚？就是当时的皇帝叫提比留，对吧？罗马的皇帝叫提比留，所以这个城市呢是献给他的，所以呢就叫做提比利亚。是吧？这都是罗马在那个地方统治的时候留下的名字。那么凯撒利亚这个地方原来叫什么名字呢？圣经里边叫但，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之一，但支派的一支，跑到了北方，在这里建立了但支派。我们只要读过士师记的人就知道啊，但支派在以色列当中从一开始就拜偶像。一直到最后，他是第一个被亚述人把他掳掠的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成为以色列北方大拜偶像非常严重的地方，就像咱们中国的什么五台山啊，什么武当山啊，什么这个乐山啊，那都是拜偶像。特别啊，青岛有一个好歹的有一个崂山。啊，上面除了庙就是庙，对吧？所以这一些，我不知道你们去台湾啊，你看到那些好的山景的地方里边都是庙，对吧？这些拜偶像的人专门选择这种地方啊。那么在以色列地方呢也是这样啊，这个地方是以色列拜偶像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啊，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呢，这个。这是现在的这个凯撒利亚菲利比啊留下的那个所谓的遗址吧，对吧？咱们去过以色列的地方，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这个地方啊，这个投影不是那么很清晰啊，我这是电脑里边挺清楚的啊。那么其实这里呢开发的是很少的啊，开发出来的。那么这张图呢，是根据现在的凯撒利亚菲利比的这个遗址啊，然后就恢复到当时，估计当时可能是这个样子，对吧？其实呢，我个人认为啊，当时的情况肯定比他现在画出来的这个要辉煌得多，因为有很多东西毁了，他没有留下痕迹啊，比方说这个地，那么现在这个地上。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啊，就以为当时没有嘛，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子的，对吧？所以他只是哦，这里留下几根柱子、柱头的根基，这里有几块石头，这里有几块洞啊，怎么样？所以他认为当时最少是这个样子。其实，我非常认为啊，当时是非常比这个要严重很多的这个拜偶像的情况。因此，主耶稣。就选择了这个地方，然后带着门徒到那里去了。 那么当时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过一些微信里边的小视频啊？大家就觉得这个家伙怎么整天讲微信小视频啊？我的确花了一点时间在看，因为现在呢，我跟别人接触的机会不太多啊。哎，这个地方呢，我可以了解很多人的想法啊。结果里边就推送一些小视频，我就发现有很多这里边的小短剧啊。这个小短剧里边都是演什么东西呢？就是一个什么千亿总裁啊，要找老婆，结果呢，这个怕找拜金女，于是呢就装成一个保洁啊，或者是装成一个送外卖的啊，或者是装成一个什么卖什么大叔啊，然后怎么样。对吧？然后呢，就有一个心地正直的女孩怎么样，然后就有一个心机女怎么样，知道吧？然后就在这里边演来演去啊，最后呢，终于把这个心机女给找出来了啊，然后这个好女孩呢，终于就成了总裁夫人啊，怎么样？就是类似于这种的，这是典型韩国剧的这个想法啊，哎。但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啊，跟圣经有一点相似。我为什么我喜欢看这种剧呢？啊，不是喜欢看啊，就是看着挺有意思的啊。就是一个有钱人装成一个穷人，这个是非常像主耶稣啊，对吧？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就觉得韩国为什么韩国剧里边他首先开始了这个想法啊？其实他就是在影射。因为韩国的基督徒很多，对吧？他用这种方式呢，来表达一个基督曾经道成肉身在这世上，来寻找真信他的人，而不是。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生成一个加利利的拿撒勒人啊，他不是生在那里的，他是生在伯利恒的。可是呢，没人知道他生在伯利恒。对吧？所以他从伯利恒出生以后，很快逃到埃及，然后他从埃及又回到。这个加利利的拿撒勒，加利利的拿撒勒，我跟大家讲过，拿撒勒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呢？就相当于中国的水泊梁山，啊，是一个落草为寇的地方，对吧？因为那里呢，罗马政府统治不到那个地方，所以当时的罗马地图里边没有拿撒勒城这个城市的标志，对吧？那么耶稣在那里的原因啊，因为他爸爸是大卫的后裔。啊，也就是说他爸爸是溥仪，是吧？那么因此这个溥仪呢，他怕日本人怕什么东西来利用他做伪政府，所以他怎么办呢？他就跑到山东的水泊梁山里边给藏起来了。啊，他不愿意为日本人效力。那么当时主耶稣的父亲呢，他也是这样啊，他不愿意为罗马人效力，所以他就跑到拿撒勒这个地方。所以犹太人都说啊。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吗？啊，当时水泊梁山的时候，人也说落草为寇，梁山能出什么好东西吗？对不对？这是正宗的一般的中国人的想法，对吧？那么耶稣为什么要变成一个拿撒勒人呢？就像那个小视频里边一样啊，千亿总裁要变成一个乞丐，对吧？哎，这个很有意思的事哦。就是让人从外表上看不出来，这时候才测试来跟随他的人的动机。所以在座的各位啊，咱们的教会也基本上在墨尔本的教会里边属于乞丐帮的。我没有教堂，没有正规的椅子，对吧？没有好的音响，我们啥都没有。我们为什么选择这样的？聚会环境呢？有 我们盼望的一件事，就是鱼找鱼，虾找虾，对吗？我们教会，我曾经在教会的问题上，我提出一个理论，叫做鱼饵效应，啊，就是我钓鱼啊，曾经我其实不太。并不那么喜欢钓鱼，但是曾经有朋友约我钓鱼，我也去钓过一段时间。那么后来呢，我发现啊，钓鱼绑鱼饵啊，这个鱼饵的用法很重要，对吧？ 当然我钓鱼很烂，我就用人家的鱼饵，甚至于我看人家老是钓，我最后我就算了，把它装好了以后，我把人家的竿拿过来，同样地方钓，他还是上鱼，我就是不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Anyway， 鱼饵效应就是你想钓什么鱼，你就用什么饵。那么我们教会也是这样，我们希望什么的人进教会呢？我们不是希望来喜欢 social work， 喜欢在这里交朋友，喜欢在这里找宗教感觉，喜欢在这里哦，很会搞那套东西的人，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人来。我们来到这里的人，我们就希望他是赤裸裸的只寻求一件事，就是寻求真理生命的主，用这个来吸引他的。如果他来了，这个是宝贵的，哪怕有一个，这是真的。我们建立一个好教堂，对吧？弄得音响效果好的不得了，哇，穿上诗袍在上面唱诗，唱得美得不得了。他不一定真的是爱上帝、爱真理的人，对吧？所以我们宁可把这些东西放掉，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然后我们希望能够吸引内心真诚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对吧？所以咱们从来没想过要去买一个大教堂，要怎么建立一个大石板，怎么怎么回事？咱把外表的这些东西去掉。所以我们花了最多的功夫干什么？查经，对吧？帮助大家认识上帝，认识耶稣，认识真理，同时也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是罪人，要好好的知道这一点，要好好的谦卑，要好好的真正的顺服他。所以咱们真是信仰和智慧之间的关系，我们希望我们是智慧人，而不是虚图外表的那些光鲜亮丽的那种情况。所以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成了一个在外表上看上去像主耶稣自己所说的，天空的飞鸟有巢，野地的狐狸有洞，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叫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穷什么东西，对吧？耶稣在这样表面看就这样的一个人，对吧？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先知以赛亚在主耶稣出生700多年以前的时候，他被神的灵感动，写下了一段话，咱们大家一块来看啊，说救主以色列的神呐、这是指的我们主耶稣将来他在灵里边已经事先看到了那道成肉身的上帝的儿子，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因此他就说，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一个深深的敬拜。然后说，你实在是什么的神啊？什么的神？自我隐藏的神。他是自隐的神。为什么他要自隐呢？他为的叫人不认识他吗？不是，他是怕人认错了他。如果他在这个世界上像世界上的君王一样辉煌，人看到的是外表的他。耶稣把所有人间辉煌的外表全部剥离，目的是为了认识本来的他。因为神是灵啊，它不是物质的，对吗？那么认识这个物质里面的灵怎么办呢？那就要叫人能够看出来他，透过他的行为，透过他的讲话来推知他里边的灵是什么灵，对吧？如果他的外表太鲜艳的话，人就只顾了看他的外表，而无法看到他真实的灵的本质了。那么这个外表你再怎么光鲜，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外表已经被污秽掉了。也就是说，这世上任何人间的荣华、金银宝石，任何这些华丽的衣服，都无法与上帝的荣耀相配。明白我说的这个意思吗？所以说我们说看到小视频里边万亿总裁、千亿总裁，我不知道现在怎么一弄就是亿，对不对？有一些女的啊，这个就这个到一个什么地方去，保洁的擦地啊，就忽然间把她的鞋给弄脏了啊，这就给她打起来，对吧？她说你知道我这双鞋什么鞋吗？ 啊，怎么回事？我这双鞋20万。后来那个镜头就拍他的鞋，我说20万不是也是臭烘烘的一双鞋吗？对吧？他怎么能体会出20万呢？啊，有一个这个人穿着他一套西装啊，怎么回事？然后就说你这种身份的人怎么能穿上这种西装？哦，你是冒牌的，是从哪里买了个假货？真假也很难分出来，对不对？人家穿的是个真的啊，真的说多少万，假的只有几十块，对吧？哦，弄了半天，几十块和多少万也不容易分出来哦，对吧？最后看到里边的牌子，那里边的牌子可以造假，这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你穿了一个几百万的衣，哪怕你是几十万、几百万的衣服，也是件衣服，那根本无法把这件衣服的真正的财富来表达出来。也我要讲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也就是说，耶稣在这世上想要用外表的包装来证明他是神，永远也做不到，对吗？你再怎么包装，那个也不能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那都是物质上的东西，对吗？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选择了什么呢？在人的眼光来看，他是自隐的神。下边就说了，凡制造偶像的都必报愧蒙羞，都要一同归于惭愧。所以，耶稣在跟门徒要问他我是谁的时候，把他们就带到了凯撒利亚的腓立比，在众偶像的面前，那些拜偶像啊，刚才咱们看到了，如果大家去过以色列的，咱们一定会去一个地方叫做杰拉什。对吧？凡是去过希腊啊，去过以色列，去过这个，都会看到曾经的，或者你去过意大利啊，看到曾经的罗马、希腊神庙的雄伟，对吧？所以当耶稣来到凯撒利亚菲利比的时候，那不单单是那些偶像在那里，还有拜偶像的人，那些拜偶像的人。那些祭司那个打扮，那个穿着，那都是亮丽的不得了，辉煌的不得了，对吧？尤其是罗马人、希腊人，他们非常追求这个东西的。那么耶稣在他们的面前呢，对吧？那真是怎么说呢？这个，就是很低的那种，那种外表了，对吗？没法比的。但是。下边说，唯有以色列必蒙耶和华的拯救。那么这里的以色列不仅仅是指的国家以色列、民族以色列，而是指的像以色列那样有信心在神面前抓住，一定要认识神这样性情的人。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圣经里边的以色列有几个。意义啊，一个是指的以色列这个人，一个是指的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还有一个就是像以色列一样。为什么强调以色列，不是强调雅各呢？因为以色列是神给雅各改名字的时候给他起的这个名字，因为他一夜摔跤，一定要抓住神，这是他信心最关键一个表达的地方。所以，唯有以色列。就是用信心要抓住，要认识这位神，要得到他祝福的人，对吧？必蒙耶和华的什么拯救，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并且得永远的救恩。啊，这个跟以色列在律法里边得的救恩是不一样的，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有永远的救恩啊。然后你们必不蒙羞。啊，也不报愧，直到永世无尽啊！这个，以赛亚先知啊，早就在预言的这个700多年以前的时候，就看到了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那么样的贫穷，对吧？然后在众偶像的当中，那个真心想认识神的那一位，像雅各要抓住神应许、抓住神的那一位，他就能得到救主的救恩。然后他说。他永远不会羞愧，直到永远。所以，约翰主耶稣的门徒，他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怎么样？得永生。”所以这里就是说这个。 然后说创造诸天的耶和华，他指的是谁？就是主耶稣。因为约翰在约翰福音里边也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然后下边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是吧？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啊。所以说创造诸天的耶和华，这个制造成全大地的神，就是指的这一位以色列的神，就是指的这一位人类的救主。那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芜啊，要赐给人居住。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我没有在隐秘黑暗的地方说话。”我没有对雅各的后裔说，你们寻求我是徒然的。我耶和华所讲的是公义，所说的是正直。那么这一段话呢，就是描述在凯撒利亚菲利比的那一个场景的经文预言的背景。所以主耶稣说，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我并没有说啊。这个我是隐藏的，说我是耶和华，我以外啊，再没有别的神了。说我没有在隐秘黑暗处讲话，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所有的讲话是公开的，对不对？他所有的神迹都行在神的面前，人是可以看见的呀。好，快快讲啊！来到了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这时候呢，我们刚才讲了啊，就是在众偶像的面前，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上帝，在门徒和拜偶像的众人当中，耶稣是刚才讲到是自隐的上帝，也就是说，你从外表上你是看不出来他是不是上帝的，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咱们上一次讲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只有智慧人的眼才会看出来。刚才我们在摆椅子的时候啊，我跟 John 弟兄在这里讨论。那么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啊，就是笨人看相似，智慧人看不同。知识论的最关键的表达，是知道它的不同，而不是看到它的相似。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啊，这个你去车行买汽车，你会看到所有的汽车都是一个方盒子，四个轮子，里边一个方向盘，放着几把椅子，对吧？你说所有车都一样吗？一不一样？啊，不一样。人家有的是2万一辆，有的3万一辆，有的5万，有10万一辆，有20万，有100万一辆。差几倍、几十倍，它怎么能一样呢？它是不一样的，对吧？公众差不了太多，但是里边的细节是不同的。所以懂行的人怎么样？他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个车有价格这么差别的。不懂行的人就反正都是一辆车嘛，所以叫懂行的看门道，不懂行的看热闹。对吧？不懂行的人就，哎呀，这都是宗教嘛，什么佛教、基督教、这回教、这个印度教都是宗教嘛，这叫傻瓜不懂行的人。所以宗教都一样，都劝人行善嘛。如果你是信这句话的人，表示你是个大傻瓜。所以，主耶稣在这里问的问题，就开始问：You know the difference？你知道这个区别吗？对吧？他说：“人子是谁？”挑战的就是你能不能看到这里边的 difference，对吧？我是谁呀？哦，你不是拿撒勒人耶稣吗？这是看热闹的人。我是谁呀？你不是人子吗？你不是玛利亚和约瑟的儿子吗？那么我是谁呀？你不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也是一个人吗？你不是个犹太人吗？是个亡国奴吗？如果只会看这个，这叫做傻瓜。 所以耶稣在这里就问了，他说先说人说我是谁，这外人说啊，外人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看热闹的人，只会看外表的人，没有进到真实内部能够看见本质的那些人。所以这些外人说人说我是谁，他们就说了，人说你可能是施洗的约翰，你有可能是以利亚，又是耶利米，可能是先知当中的一位。所以现在有一个宗教就说耶稣是先知里边的一位，这是哪个宗教？伊斯兰教，对吧？伊斯兰说也信耶稣啊，因为他不想，他不讲耶稣的话，他自己是立不起来的，对吧？所以伊斯兰教里边，古兰经里边，凡是有点价值的东西，全部从圣经里边抄出来的，对吧？然后剩下的都是些没有价值的东西。你把圣经里边的东西拿出去以后，伊斯兰经、古兰经里边几乎就没有什么东西了，对吧？所以外表的只是看这些啊，说你是这个，你是那个，你是个。主耶稣很有智慧，先说别人是怎么看，然后别人的看法代表我们自己的看法吗？如果别人的看法也代表我们的看法，答案我们就常说嘛，啊，大家都这么说嘛，是吧？就像很多人说，联合国你都敢反啊？为什么联合国不能反？因为联合国代表大家嘛，代表大家就对吗？对吧？所以主耶稣才说了，你们说我是谁啊？这开始进入到个人的看法了。将来神要审判我们的时候，听好了啊，将来神要审判我们的时候，是根据你个人的选择审判个人，而不根据你说，哎，大家都这么说嘛，所以我也这样说啊。这个不是你推脱的理由。因为神给每一个人有独立的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如果你把这个放弃掉了，只是鸭子过河随大溜，对吧？别人怎么说我也怎么说，你逃脱不了你推卸责任的那个责任。所以神不会因为说别人怎么说你们就怎么说就可以，要说你们怎么认为的。其实这个话背后就在问You know the difference. 你认为我是施洗的约翰，我真的像施洗的约翰吗？你为什么说我是施洗的约翰呢？对吧？人说我是以利亚，我像以利亚吗？以利亚做什么，我做什么？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以利亚呢？这就要 know the difference, 对吧？他可能有点像，他就认为是。所以说耶利米啊，因为耶利米哀国哀民是吧，斥责这个罪恶，耶稣在地上可能也做这些事儿，他觉得是他是吧，外表很多相似的地方。然后刚才咱们讲了，彼得就强调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这两个概念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我们真知道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尤其是第二个概念非常重要。第一个概念，你是基督，这个基督就是犹太人说的弥赛亚，对吧？也就是说，弥赛亚这是犹太人的盼望，是亚伯拉罕应许世上万族都要因他得福的那一个后裔。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宣告。我们今天因为我们信耶稣，我们读新约圣经，我们很自然的就认为耶稣基督是救主嘛，他就是基督嘛，对不对？可是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是非常不容易认出这个问题的，因为在他们的传统文化里边，他们对于基督有他们的想法。那么从外表上看，耶稣不像的。对吧？耶稣不大像，又像又不像，对吧？所以那是看外表的人会得出这个结论，因为他是王，耶稣怎么横看竖看不像王啊，对吧？耶稣像大卫的后裔，那么怎么横看竖看不像啊，对吧？所以耶稣他叫人看到的不是他外表以色列仅仅是以色列人的君王，他是天国的君王。所以耶稣来很多的现象似是而非，这个时候就必须就考验一个人的 真实的智慧、内心的认知能力。等会儿我们要看这个问题啊。第二件事情，彼得回答说：“你是神的儿子。”这句话在旧约里边大概只出现过一次，因为是基督出现了很多，但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在旧约圣经里边出现过一次，我已经讲过好几次了。你是永生神的儿子的圣经经文出在哪里？哎，感谢主啊，是出在诗篇第二篇。因为在外邦争闹，外邦的君王争闹，他们要，我们要怎么怎么样，我们要脱离上帝。上帝说，我要在锡安的圣山上立我的君。然后神说，主对我主说啊，这是诗篇的原话，主对我主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生你。就是神的儿子的概念，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那么今天我没有太多时间来讲这个神的儿子的问题了啊，但是彼得认识出来了这件事情，那么表明彼得这个人，他对旧约圣经的熟悉程度，虽然他是个渔夫，但是他非常清楚的知道基督跟神的儿子之间的统一的生命的关系。关键的地方啊，大家累了，我这时间也到了啊，快快讲。然后主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就是这句话定了咱们今天的题目，叫做蒙福之路。那么西门彼得他成了有福之人，他走上了蒙福的道路，那么他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下边就说了，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只是你的。这句话啥意思啊？这个属血肉的是指的谁？是指的谁？属血肉的指的是谁？谁告诉彼得的？属血肉的讲一套，对吧？然后天父讲一套，这个属血肉的指的是谁？是彼得的救我。也就是说，在座的弟兄姊妹啊，彼得是一个常常听上帝的话，而拒绝我里边的那个贪婪、自私、虚荣那一套思想的指挥。他是一个放下自我、顺服上帝的人。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他在做判断的时候，他不是根据自己的传统的或者我的想法，我认为这个样的更好，不是，而是他一定说的对。这个就是咱们讲到的信仰与智慧的关系。那个自以为聪明的人，是把我的想法作为思维的出发点，作为我看观看问题的观点，对吧？然后那一位真实有信仰的人，他会把上帝当作他的最高标准，他习惯于听上帝的话。所以当认识耶稣的时候，因为耶稣是自隐的神嘛，所以从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嘛。你如果用人自我的价值，属肉体的价值系统的话，你就不会认出耶稣来的，对吧？因为你看的是外表，你看你的人的眼光，咱们中国人说狗眼看人低，对吧？你从你的自私，从你人的角度，你不会看出问题的本质。只有当一个人是常常拒绝自我，不听我的，而让上帝的真理在我身上，常常我听他的话的人，这样的人才会在关键的时候认出问题的本质。这就是彼得走上蒙福道路的最关键的部位。既然咱们啰嗦了这么半天，我就问大家最后一个问题啊，你是一个常常顺着自我的欲望去思考问题、看问题，还是你常常真的谦卑自我说，上帝啊，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主，你是真理的本体，我听你的，求你向我启示你的话，我听你的，你是对的，我是不对的。所以圣经常常说，你要顺服他，不要自以为聪明，对吧？不觉得你自己这么了不起，对吧？把自我放下，你能听他的话， 这个就是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就在这里。今天别的你都没听见，没关系啊，只要这句话你能听见了，你今天就没白来。最后，耶稣就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这磐石哪磐石啊？天主教说这磐石指的就是彼得。彼得是第一任教王，然后呢就把这个教皇的钥匙啊，下边就是说这个我要把这个权柄啊，你的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然后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在地上捆绑的天国在地上怎么办？”哇，这个太好了！所以呢，天主教就说：“我们拿着天国的钥匙，谁到我这里来向我忏悔，给我纳钱，我就给你天国的钥匙开门，你可以进的。”是这样吗？这样的想法就是刚才讲的是来自于肉体的想法，用肉体的话的结论，这根本不是这段经文的真实含义。这段经文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知道这磐石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哪一个人呢？ No， 这磐石指的就是听从上帝的旨意的这样的见证，这样的生命，这样的思想，就是这个磐石。阴间不会胜过他，也就是说阴间一切的诱惑只能从外表诱惑你的肉体，他不能从本质上动摇。如果你认定上帝，我只听上帝的，谁都动摇不了你，你就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因为神的真理是不变，你建立在这个根基上，你就永远不会变。有这样的，这就是天国的钥匙。你听上帝的话，你是真实的来敬畏上帝的，这样的人就是进天国的关键。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寻找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是要显大能力来帮助他。这个就是整个信仰的关键所在。神的恩典可以临到每一个人，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受得到。领受得到的一个人，他的非常关键的东西就是你能敬畏上帝，听上帝的话，而知道自己是有限，是有罪的，常常拒绝自我，这就是十字架的见证。把救我钉在十字架上，让他的旨意在你的身上显明，我们就会真正的认识他了。所以这样的情况，在地上捆绑的，天上才会捆绑，因为我们和天上怎么样，是一致的，对吧？为什么我们在地上捆绑的，天上捆绑？因为我们是一致的嘛，价值是一致的。因为为什么一致啊？因为我们听他的话嘛。那么什么样东西是拦阻我们听他的话呢？就是听自己的话，听肉体的话，那就完了。一些遵从追求世界上属物质的东西，追求虚荣的东西，这样的人神的话就听不进去了。所以天主教走错路了，他听不见神的话，不，你看错了。为什么会看错？争权夺利，他把人外表的哇，这个，我为什么我不喜欢去欧洲呢？他们把教堂盖得那么辉煌，我每次看了我就生气。你把那个钱把精力花到那里盖那个东西，你为什么不普及点教育，对吧？为什么不花心思好好教弟兄姊妹，好好读圣经，好好真挚的认识上帝？愚民的目的是什么？愚民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他们被欺骗。我们在这里苦口婆心跟弟兄姊妹查经，我们是为了让你不被欺骗，对不对？为了让我们真正能够知道真理的所在，知道你怎么样能够得到真理，不要在你自我的欲望里边而流失了，这是问题的关键，这是进天国的钥匙。所以弟兄姊妹，蒙福的第一步，拒绝你的肉体，真实的顺服上帝。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借着你曾经在这个世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选择了自隐的方式，你要让人看见问题的本质， 而不被现象而迷惑。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借着西门彼得要叫我们知道，主啊，我们随着一个真实敬畏你、顺服你，而拒绝肉体，拒绝救我的欲望的迷惑，这是我们能够认识你的关键。主啊，你的恩典如阳光，你的恩典如雨露。然而，我们是生活在暗影里，还是生活在干旱之地呢？主啊，我们这是求你，使我们从这篇信息里边得着那个有福的指引，好使我们真正能够走上有福的道路，而不至于在宗教、在各种的外在的东西里边把我们迷失掉。主啊，你是查验人心肺腑的神，我们的教会没有美丽的外表，我们的侍奉没有华丽的装饰。主啊，在这个时候，唯愿我们真实的能够把你的生命、把你的真道向我们都显明出来，也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真真实实的在你里边能够得着。我们愿你得荣耀，愿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前都能够在你面前真正蒙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